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二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二章特别重点在讲到埃及地或者埃及王法老所要遭遇到的。那么埃及王法老所要遭遇到的，耶和华的话亲自领导以西结，告诉他要为他做哀歌。那么这个事情到底发生没有呢？还没有发生，就要发生。有的时候圣经里面的时间点从耶和华向先知说话，先知说了以后一直到这件事情成就，里面有一段的岁月，不管这段岁月多长多短，在我的体会的来讲，就是说上帝让人看见人的结局，为什么把人的结局告诉人呢？接着先知告诉人呢？而为什么告诉的时候不马上就让这些事情领到呢？我相信神只有一个心，神不但爱我们信靠他的人，神也爱世人。所以神常常在古时候的时候把外邦人所要遭遇到的一切，也是事先的借着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了人。那人怎么样呢？总是神总是给人有一段悔改的机会，就是免得落在这样光景的里面。但是很难的，就是当人不相信神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人不是真正体验到他我们将来所要遭受到那个结局是何等可怕的时候呢，人也不会害怕。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埃及王法老他像什么呢？圣经里讲的很简单，他如同少壮的狮子，又像海里的大鱼。海里的大鱼就是大鱼吃小鱼嘛，对不对？这个狮子是林中之王嘛，就是说用森林中的这个最凶悍的野兽跟在海里最大的鱼来形容这个埃及，真的他还怕过谁吗？他还怕过谁吗？但是圣经里面告诉说什么呢？因为埃及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有这样，我前面看过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神要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去求埃及王来帮他，埃及王居然去帮助以色列人。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外邦人帮助一个神的儿女，这个外邦人应该有功劳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啊？今天假如有人他去帮助一个神的儿女，他应该有功劳才对啊。但是其实他不了解，假如这个人神真要管教刑罚修剪他的时候，人出手去救他变成什么呢？拦阻了神在他百姓身上的修剪跟管教。你要管你的孩子，结果怎么样呢？别人出来把你儿子拿去他家了。你怎么想？太严重了。好了，被救过一次，被救过两次，给你逃过了，就是因为你被逃过了，你怎么了？你越来越不怕你爹了，是不是？哈，不，这次我一定要做。有人还把你的孩子带去大家把他藏起来，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能不能体会点这样的味道？哎，我慢慢在体会。我说埃及人答应以色列人的要求，这个神的百姓要去帮助他们，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在前面几章里面，这个给我们看见，因为法老这样做，神就说神要刑罚埃及。刑罚埃及几个现象很有意思的。刑罚埃及这边几个现象怎么样？第一个要给他一个网，要把列国的人民好像网一样的，就列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他的身上。我在想今天能够给我们基督徒帮助，而又不是神心意，又拦阻神在他儿女生命里面的作为修剪的，能够帮助我们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把世界预表埃及，不是吗？神是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你说埃及好吗？他也好。你说埃及不好吗？他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埃及好吗？这个七十个人的雅各家族跑到埃及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变成了将近，出埃及是将近200万人，对不对？ 是不是？你看世界这个好像也是这个供应了神百姓的需要，对不对？那你说埃及坏吗？埃及真的也坏，到最后怎么了？到最后奴役神的百姓，对不对？做庄又不给材料，是不是啊？这个奴役他们。所以我说埃及的圣经里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埃及到最后还是要有复兴的。埃及没有被神说完全的这个咒诅灭绝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所以我在想说，世界你说他忠信吗？也很忠信。你说他神对神的百姓好也好，你说他对神百姓不好也不好。而这个世界有个现象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世界慢慢对神的百姓，对神的心意越来越偏离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就变成有一个网，神说有一个网要撒在他身上。把世界讲得太大，我们讲美国好了。美国在什么？美国在遵循神旨意之后怎么样？他慢慢在发达，对不对？当这个我在讲这个埃及有没有这个约瑟在做宰相的时候怎么样？神也很赐福嘛。就是说在一个轨迹的里面，我觉得埃及很忠心嘛，世界很忠心嘛。但是问题等到有一天他越走越偏离，越走越偏离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好像有一些网罗罩在他的身上。假如这样讲，我来美国不久，我对美国的认识也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从前的时候怎么呢？美国的宪法也好，美国的这个总统也好，美国的百姓也好，他们一直按照神的心在往前走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好像约瑟在掌权的时候啊，也是有祝福嘛，但是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的时候，我说慢慢真的，不是说把神挂在嘴上，慢慢不认识神的美国的领导的兴起又怎么样？不认识神的这个美国主流的一些思想，自由的思想，什么的思想，让人向神祷告的心，就是祷告就是让人有颗心依靠神嘛。对不对？我常讲，一个越不会祷告神，一个越不会祷告人怎么样呢？越是依靠自己的才干嘛。人家说大爹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会祷告的人，所以我常常是依靠我自己的才干。但是等到我发现我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发现我里面也有一个真正相信神是比我更有能力的。所以他这么清，所以慢慢怎么样？你看，在美国以后，慢慢，什么学生在学校不能祷告，让人依靠神的心，慢慢不看重这个东西了。这怎么样呢？这以后会像一个网，一个什么网呢？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总觉得说，今天活在美国的人也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的网网住他，让他不要大家没被网网住的感觉哈，就是。今天这个美国正常说它是骑虎难下，从前扮演老虎，现在扮演那个骑在老虎身上的人，骑虎难下，真的骑虎难下。你说阿富汗要不继续去派兵啊？最近那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情报啊，这个什么塔利班啊，对不对？巴基斯坦，七八这些事情。怎么讲呢？就他从前有这个实力，没有想到现在慢慢偏离神以后怎么样呢？他从前是老虎，现在变成骑在老虎背上那个人，下来也怕被老虎吃掉，不下来老虎不要把他带去哪里，很辛苦哎。那个网的意思就让他没有让他在那个网里面被绑住，他什么时候想得通？我真的不知道。一些现象慢慢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呢？啊，我在想说，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时，空中的鸟怎么样落在你的身上？哎呀，这个田野里面的，抛在田野里面说空中的鸟，从前它是林中的少壮狮子，它是海里面的大鱼，还有谁能够奈何得了它？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你看，空中的一个鸟都在它身上，都可以都来啄它。有的时候想想很好笑的，怎么样很好笑呢？这些恐怖分子全控制了，哪里来不知道的？控制你一下，报告你一下。当然我在想，我这样的一种， 这个领受也太过于要走牵强附会，但我慢慢真是一种感觉，一个很强的国家到一个地步可以甘于神的心意，神对他百姓的心意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到最后会怎么？最后会变成跟其他的小国的遭遇一样。什么叫以兰呢？什么叫以兰呢？什么叫这个什么米色土邦啊？对不对啊？你慢慢后面读下什么以东啊？这些都是不成国的一些民族而已。是不是啊？啊，最早开始啊，跟亚述一样，把埃及比作亚述，都已经有一点点太小看埃及了，有没有？以后慢慢再比下去，什么以兰，你以兰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米色土巴，你米色土巴是只是一个地方，只是一个酋长啊，只是一种民族。后面那个以东也是一样，都不成国家的。到有一天，他的遭遇，埃及的遭遇，既然跟这些一样。都是一样，就下他到这个地方，跟他们都一样。我但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讲国家，我们讲人好了。人有这样发达，那样发达，那样了不起，这样才干，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比如说，哎呀，到有一天神说，你这个什么这个大企业家，你这个大官，对不对？很有势力的，你到有一天下到阴间去，只不过跟那些踩三轮车的也一样啊，跟那些做小打工的也一样，跟什么的也一样。我记得我在读传时，你的感觉讲国家这个味道，讲人也是一样。那么问题是到最后怎么样？当人下到阴间去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受神审判的时候，不是说你在世界上曾经拥有过多少，到阴间去要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人曾经在神面前活过多少天，这么厉害吗？埃及他不体会神的，埃及其实埃及是知道神的，有没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神迹？在埃及人当中会不会传说这些事情？我相信会传说的嘛，这人不会传说嘛，历史总是留下来。埃及人不是埃及王法老不是不知道耶和华神这个名，不是不知道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但是他怎么样，他居然可以不把神摆在眼里的埃及。以后怎么样呢？他的遭遇就变成什么？他的遭遇就变成跟一般的国家小国完全一样。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若是我们追求成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到最后我们眼中无神的时候，其实人的结果，大人物小人物结果不是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中国人讲的最传神的，不管你是什么帝王将相，不管你是贩夫走卒，死下来只不过是三乘六尺的一块土地，是不是？大家把它挖坑都埋了嘛。这边讲坟墓有没有？他们的坟墓在他们的周围，到最后人到最后就是剩下的是个坟墓，能够通得过坟墓的，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其他的东西没有帮助我们人，没有帮助一个大国能够透。就是没有一种世界上任何一种的力量，钱财的力量、学问的力量、权势地位的力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帮助人突破坟墓的界限，这么厉害。但是只有谁突破了坟墓，只有谁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呢？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时候，然后我想，我说什么东西，我们追求任何东西都不是对跟错，我们追求任何东西只有一个，合不合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追求任何东西，假如只有没有好好追求神，就我们什么东西都得着，就是没有得着神，怎么样了？到最后都在坟墓的范围里面嘛。这个上次我听到一个东西很特别的，这个有一个很年轻的25岁的少女，她说她的漂亮是你们男人不能想象的，我的身材也是你们男人是梦寐以求的，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要征婚，希望嫁给一个年薪有50万的人，而且登在什么呢？登在 经济方面的版面啊，上面他去征婚，你知道吗？他你们不能想象我有多美丽，你们不能想象我的身材有多好。那么你只要有50万，我就愿意嫁给你。结果有一个学经济的很聪明的人就回他一封信，他说不，这个你登在经济这个版面上啊，你登在文化这个版面上，说不定有文化的人他会愿意，有50万愿意出。你今天你登在一个投资的经济的方面来讲啊，从投资的观念来讲的话，他买了个什么股票呢？他买了一个绝对会这个贬值的股票。为什么呢？他说你今年25岁这么漂亮，到35岁的时候呢，哇，这就讲得很传神了。今天你的身材体态非常的丰满，对不对？你等到45岁的时候呢，你不是很松垮吗？就你今天提出的条件是会贬值的，是越来越走下坡的。你与其用你会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吸引别人在你身上投资年薪50万嫁给你，还不如你现在好好去学学经济，让你自己一年能够赚50万年薪的时候，你可能会获取更多年薪更高的人愿意来娶你。就今天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条件？其实我们今天人的条件呢，我们人的条件都在递减。真正来讲，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到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成递减状，你同意吗？那递减到最后，哪里是归属呢？就是坟墓是归属。所以这边讲说，四维的坟墓在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走到同样的路上。我最近这段时间常常跟人家讲，我说上帝造伊甸园的时候，造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有没有末世啊？末世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才开始真正的末世，就是说末世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 consequence， 你同意吗？其实从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怎么样？人类就朝着末世在跑，就好像一个人生下来，他朝着坟墓在爬是一样的意思。等到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到底像埃及人一样，一直追求一种，到有一天带进坟墓，却不能帮助我们，我们所带进坟墓的东西，却不能让我们能够突破坟墓的这个东西，我们一直要追求这个吗？还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什么东西有了就够，什么东西要多得多一点呢？那在我的思想里面，真的我们更多的像我们的主，更多得着我们的主，这才是一个宝贝。那么下面讲到一个什么呢？不但在坟墓当中，而且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曾经怎么样？这边下面我讲。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曾经活过，他们活着的时候是让人怕，不是让人爱。那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会给人怕？有人做些事情是给人爱，有人做些事情是给人家怕。埃及人也好，亚述人也好，这边讲的以兰人也好，米色土巴人也好，以东人也好，都有一句话，他们曾经在活人死之地使人惊恐。我们为什么做些事情让人家怕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让人家尊敬我们？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让人家爱我们？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让人家想起我们这点回忆，对吧？而且是美好的回忆。你看这一些圣经里面提出来的人，埃及跟他们一样，你下去就是跟这些人一样的结果。虽然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我在想他做的事情怎么？他做的事情真的对人们无益，对自己有没有益呢？他以为有益，但到最后带进坟墓啊，变成这样。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样呢？他说不但是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 什么叫做担当羞辱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面对上帝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亏欠跟羞辱，但是他在人的面前好像怎么样，人都怕他，就是说一个人跑到任何地方别人都怕他，哇，他觉得他了不起，对不对？会不会？但是问题怎么样，当他面他都到神面前的时候怎么样，没有，到最后反而显出来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反而显在神面前的什么呢，显在神面前的是担当什么呢，担当羞辱。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要面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面对两个东西，一个是面对人，一个是面对神。在面对人跟面对神之间，我们先要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哎呀好像很怕我们，但是我们到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担当，我们会不会自己来承担这个羞辱呢？这个羞辱怎么就羞辱跟那个别人怕他怎么会碰在一起呢？你说我又怕你，结果我又担当羞辱，担当羞辱在神面前担当的，有的时候在人面前也可能会担当，万一是现世报的话哈，恶有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间不到，有些是现世报，现世报怎么样呢？你不可一世的人，对不对？一世，等到怎么样呢？在台湾我们就知道，一个大和尚一下来，你就马上承担什么？承担羞辱了嘛。那个时候别人都怕他，哎，不给钱也不行，不听话也不行，什么东西都捏在手里，对不对？好，等到他一下来怎么样呢？等到他一下来承担羞辱，不是这样的。就算我们不是现世报，今生逃掉了，活着大家都怕我们，等到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交账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承担自己的羞辱。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在人面前耀武扬威，我们有点地位，是不是啊？这样那样，到有一天我们想到说，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做，让人家怕我们的，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自己的羞辱？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我们以为做得很好，我们以为做得不是很好，我说我们做的也对我们很有意义，我们自己很爽的事情。我们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承担羞辱的，就这句话每个地方都出来，每个地方通通都出来。你看这个亚述到最后一节怎么说呢？啊，他们曾在活人之地承受惊恐，这个23节，24节，这个24节以兰怎么样？以兰到最后，你看在这个地方，他也讲到说怎么样呢？啊，他们曾在阴府，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承担这个罪孽。米色土邦怎么样呢？他们也曾在活人之地叫人家惊恐，有没有？有没有？你看这个后面以东怎么样呢？那后面以东有没有？以东也有吗？以东，慢慢看，以下坑的人一同承担罪恶。他们曾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曾在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今天你看，我们在世界上喜欢夸耀的，就在活人之地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曾经使人害怕自己满足很多的事情。到有一天，什么叫下坑呢？什么叫下到阴间呢？就是面对死亡，被死亡抓住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埃及法老从来没有想过的事，这是在世界上的人没有想过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有圣灵，当我们心里面有圣灵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世界上很多选择的时候，真的巴不得重生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去走，去选择神所喜悦的。另外还有一个， 当我们选择了不是神所喜悦人生道路是怎么样的，会有一些结果，这些结果怎么样，这些 consequence 会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我们做了，我们你们选择要移民来美国局来讲，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今天在美国过着这样美国式的生活，它变成这样了，不是吗？我们生命里面许许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许许多多的选择，让我们结果那个结果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样呢？有一个好处是神管教之后，神的怒气只不过是一宿之久，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真的，这个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那什么意思呢？神给我们还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早晨。但是不信主的外邦人怎么样？因为等到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有一个价值观、意识形态，心中有一个思想，他们就一直这样下去，因为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来帮助他。你知道啊，我们从前还有道德有没有？来阻止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你说今天美国讲不讲道德？他认为问题，这个不是个这个什么，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个法律问题。他变成这样，所以慢慢我发现了，到有一天，就是今天世界上变得再怎么样，世界上变得再怎么样，那是人的思想的问题，人的观念的问题，而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有圣灵，圣灵不妥协，圣灵跟罪恶不妥协。我们的神跟邪恶不妥协，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慢慢会妥协的。我们人慢慢妥协到了什么地步呢？妥协到个地步就是一样，大家都一样。但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圣灵在他里面，圣灵神这个叫什么？圣洁这个纯全圣洁的神，他不妥协的。那怎么样？他不妥协，就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会给我们一个真正的那个坐标，真正的那个东西，什么是神喜悦，什么是神不喜悦，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规避。但是人怎么样呢？人很轻易的可以用一套说法就模糊我们了，有没有？啊，而且这种说法，假如又是传道长老牧师说出来，变成一种教导，就更可怕。最近我跟有人在交通的时候，他讲说：“哎呀，我从小要中了毒。”我说：“中了什么毒了？”他说：“中了成功神学的毒。”他觉得他夸耀他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就他没有想到说，在夸耀享受当中，到最后让他越来越享受，享受到地步，神不给他享受，他去享受，以后爸爸妈妈们就走错路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的体会呢？他说最近在查经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软弱离开神吗？就是过着跟外邦人一样的生活，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他跟上帝要的，上帝不给他，结果怎么样呢？他还坚持要想跟他周围的列国列邦一样，所以怎么样呢？他去拜列邦的偶像。举来讲嘛，你儿子跟你要东西，你知道这个对他不好，你不给他，他一直要这个东西，他会去找到一个愿意给他的人。你信不信？是不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去外邦偶像？他要的东西跟外邦人要的一样，结果有些东西神不给他，不给他什么？他坚持还要，他只好去跟外邦的偶像要。今天我们也是，今天假如神拦住不给我们有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在追求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心里面有失去平安、失去家庭幸福，或者失去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一种和睦、同工那种和睦的，我们还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会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坚持一定要？我们坚持一定要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最后所做的一定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你信不信？我们跟世人一定不会两样，就像法老一样。你不要以你了不起，到最后这些这个小民族小头人他们的遭遇你也跟他一样，他不是这样，很可怕哦。所以真的 我在想，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怀念，我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爱戴，我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尊敬我们，而且怎么样呢？我们跟那些奔走神讨神喜悦的人一同在主的面前怎么样被主夸奖，我们是有忠心良善的仆人。跟这边怎么样呢？跟这边说，他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然后怎么样呢？与一些什么样的人一同怎么样呢？一同承受羞辱。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埃及这么强盛的一个古国，但是到今天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真的让我们有点思想，我们自己都祷告。